非常高兴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就是我说高兴是真的，不是讲讲而已。我最近在花不少时间去想真言书的一些神学，还有一些道理，就发现真言书实在是希望我们都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不要有愚昧的表现。那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不但智慧人没有做好，那反而愚昧的表现蛮多的。那今天我就想从这个几段的经文来想一下这个嫉妒这个问题。那刚才所念的圣经，他说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那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嫉妒不是只是一种情绪的问题，这个嫉妒其实是一种病态。它不单是一种病态啊，它而且是一个蛮严重的一种病态，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灵、思想以及他生活的表现。所以真言书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好像说这个嫉妒是一种蛮难医治的病态。这个骨中的朽烂，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像是这个骨癌啊。这个嫉妒是 bone cancer， 我们一听到 cancer 我们都怕死啊。如果又是骨癌，那个大概是蛮麻烦的事情。那为什么真言书说是骨中的朽烂？那个骨代表我们人的一个架构，也是身体中肉体中最坚硬的一部分。那如果我的手生病，那还好，肚子不舒服还可以，但是如果病发生在我们的骨头里头，那是蛮严重的，因为它侵犯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中心，同时已经开始要拆毁我们的那个基础。那为什么真言这样用这样强烈的字来描写嫉妒，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刚才我们念那个27章第4节的时候，他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挡得住呢？那我是很不喜欢生气的人，我也很怕别人生气。但是真言书说一个人大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遭殃，但是比较下愤怒还算不了什么，这个嫉妒谁能抵挡得住呢？就是他比这个愤怒要麻烦得多。那生气啊的时候我们发过脾气算了，或者是就可以控制一下，或者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嫉妒本身不是一阵子的情绪的波动，而是一种长期存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一种病态。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他很有意思，他说嫉妒不仅是情绪的问题，更是许多消极因素的总和。 The sum of all negative reaction， 一说在嫉妒里头，他不只是表达一个问题，他是表达人所有的问题。所以在嫉妒的时候 一看到人很愤恨，很惧怕，很焦虑不安，疑心重重，无能为力，被出卖，被人拒于千里之外，这种感觉都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有一个女人，她在感情上受到很多挫折，她的丈夫抛弃她，那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她说她非常嫉妒，她说她的嫉妒里头有50%是惧怕，然后30%是愤恨，然后有20%是无能为力。那为什么人会嫉妒呢？那在真言书指导有一节的真言提到人嫉妒的原因，就是在6章30节，那我念的是新译本，因为嫉妒记起了丈夫的烈怒，使他在报仇的时候必不留情。所以这一节经文里头主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爱情的问题，爱情爱这个问题很容易引发一个人的嫉妒的心理。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造成人嫉妒的，就是一种怕输的心理，爱情跟怕输的心理上往往成为一个人嫉妒的一种原因。这个妻子啊，不会嫉妒丈夫所不认识的女人，这富足人也不会嫉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贫苦人也不会嫉妒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那学生不会嫉妒那些很有恩赐的老师。但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情妇他就很嫉妒，那老师对另外一个有表现的老师就会嫉妒，那牧师对另外一个很会讲道的牧师就会嫉妒，同班的同学也会嫉妒那个成绩比他好的同学，诗人就攻击诗人。为什么怕输啊？台湾话说家输，怕输的一种心理，所以人很可怜哦。你有成就的时候，人家就嫉妒你。这一个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看透万事的人，所以他在第4章4节他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吝啬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疯。所以不要以为你考第一名很了不起啊，我们都很嫉妒你啊你不要以为你讲到很好就很高兴，你知道多少人你的同行可能嫉妒你啊，这也是虚空。人家好我嫉妒他，我好人家嫉妒我。你知道这个利亚嫉妒拉结吗？因为雅各喜欢拉结多过爱他，利亚想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讨回丈夫的心呢，他想到唯一他能够做的就是多生几个孩子，他生了4个儿子啊，以为可以得到雅各对他的爱，因为他生很多孩子啊，结果拉结反过来又嫉妒他。但是他生不出孩子啊，问题是这生不孩子只能够怪丈夫啊，他就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在圣经里头提到很多嫉妒的例子，其中有两种，一种是我叫做妒忌异人，是上帝不喜欢的。约瑟很单纯， 所以他就把神给他的启示对他的兄弟说，他说上帝启示给我，我看到自己还有哥哥们在田里捆这个家禾，我捆的站起来，你们捆的像那个站起来的下拜。那哥哥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你这个小伙子到底在讲什么话。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他说我看见太阳月亮以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圣经说哥哥就嫉妒他，他们就不认为他这个小孩子随便讲话，就开始把讲的当作真的，开始嫉妒他。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他出卖的一个原因。耶稣亚是好人，我们在圣经上看见一般上对他的评语是非常正面的。那在民数记实际上提到一个故事，就讲到神的灵降临在摩西还有七十位长老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受感说话。那当时以利有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叫以利达，一个叫做加米达，这个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上帝所讲的预言。耶稣亚看得很不舒服，摩西得上帝启示他无所谓，七十个长老也无所谓，因为都是比较年纪大的人，但是他就不太能够接受另外一个两千人，两年轻人也有类似的一种恩赐。他就对摩西说，摩西你去禁止他们，不要给他们说预言。你知道摩西对他说什么吗？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别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耶稣亚缺少的就是摩西那种广大的胸怀。那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嫉妒之心。那如果你看圣经，圣经用了差不多25章的经文来讲到扫罗的生平，那是很多的经文。25章的经文去讲要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可见这个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其实扫罗从某一个角度也是神拣选他，他有很重要的工作和使命。如果他敬畏上帝，听从神的话，他是在以色列历史中一个成功的领袖。但是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嫉妒心太强，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卫，他最难接受的就是听见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我心中想，如果我能够杀死千千，我都感谢上帝。不要说千千百百，我也不错了，我现在都还算不到100了，我的成就。刘少平杀死百百，那都不错了，感谢上帝，我可以提早退休。你杀死千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表现，但是他就不能接受大卫，人家说大卫杀死万万，气得不得了。所以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将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Jealous 嫉妒。嫉妒一人上帝不喜欢。那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叫做嫉妒恶人，在圣经上有不少的经文提到这个嫉妒恶人。那箴言书至少有两处提到，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 二十四章十九节，然后第三章三十一节也说，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拣选他所行的道路。也说我们对一个艺人的成功亨通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他是好人嘛，他爱主，上帝祝福他，我们都能够为他感谢神。但是那些所谓的坏人，就是至少我们认为他是坏人那些人，若他成功亨通的话，我们心里就很难平衡，就说心怀不平，哎呀，这种人是应该遭受审判的，如果没有癌症发生在他的身上，应该也发生车祸。因为你看他所做所行的，至少我自己就不能接受，不管是主观客观都好，我就觉得不能接受。这样坏的人，这样糟糕的人，对我讲话那么不客气，那么这些人你怎么样能够因为他们有成就而心里感觉到舒服呢？心里不平。但是真言很清楚啊，他说第一，你不要心怀不平，你也不必嫉妒他的成就。第三，你不要选择他的道路，蛮重要的。你不要选择他的道路，因为当我们选择他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差不了多少，也是一样的人。这个人是我讨厌的，但是今天我却做了那个我讨厌的人的模式。我想一种好强的心理大概是我们人容易产生嫉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 Francis Bacon 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都想比别人高强的人最容易产生嫉妒的心。我要比别人好，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嫉妒他。他正言书说，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安静，它不是指到一种好像心情安静的意思，我去散散步感觉到心情安静，做做体操心情安静，它不是这种安静，是讲到一种稳定的生命的一种数值，很稳定，这是从神来的，不是做做运动操练心情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稳定，而是一种来自上帝给我们的一种安全感。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不会轻易受到环境别人来干扰。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我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上帝，我所做的是荣耀主，那至于别人做什么，就不知会影响我自己的心态跟心情。所以这种心中安静表现了人对神的一种信靠，一种安全感，这个是能够对付嫉妒心的一种抗生素。然后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很有意思的。什么叫肉体的生命呢？那肉体的生命刚好跟骨中的朽烂是相对，骨中的朽烂是要摧毁一个人，肉体的生命就是表示这个人能够活生生的表现是神在他生命里头的恩典，非常健康，非常有喜乐，非常不会说因为一点事情他就不能睡觉。这肉体的生命，健康的灵性， 在箴言书23章17节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敬畏耶和华成为我们对付这个嫉妒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在神学上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今天只很清楚地讲它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呢？第一，你爱他，遵守他的话；第二，你远离罪恶，这个叫做敬畏耶和华。你敬畏他，你远离罪恶，就是敬畏耶和华。对，就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因为我敬畏他，我就不嫉妒恶人，我当然不会嫉妒义人了，我就有一种安静的心。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神学家，所以他在讨论神的属性的时候，他就特别看见上帝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种安静的心。他说你的爱没有激情，他说神的爱没有激情，我们人爱爱得感动得不得了，你的爱没有激情，他说你的嫉妒没有焦虑，你改变心意却不后悔，你生气心中却有安静，你更改工作却有目的，你得到的永远不会失去，你拥有的一切谁敢说有什么不属于你呢？那这个是上帝的属性，那他要我们的就是这种心中的安静。那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